我们来看创世纪的二十章。创世纪的二十章，当我们讲到十九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说这个罗德哈，罗德的结局，罗德的结局呢，就是他去到索多玛，最后呢，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地方呢，罪恶甚重，耶和华神亲自把他灭掉，但是神怜悯罗德和罗德的一家，也听了亚伯拉罕的这样的祷告，他就救了他们。但是呢，我们看到了罗德呢，这一家人，两个女婿，一个太太，两个女儿，我们看到他们在对这件事情的不同的信心的话呢，他们有不同的结局。而最后罗德呢，虽然他得救了，和他两个女儿，但是呢，却犯了这样的大忌，以至于生下了两个乱伦，生下了两个后代，一个是摩押，一个是亚门，被神所咒诅的。然后我们看，当神耶和华神毁灭了索多玛和俄摩拉之后，罗德的结局就是在山里边生了亚门和摩押。那我们看亚伯拉罕在索多玛俄摩拉被灭之后，他怎么样了？第二十章的第一节说，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前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所以呢，这时候呢，亚伯拉罕呢，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呢，也在往南地移，不断的在迁移，其实是很正常的，在那个时代不断的迁移是很正常的。当他往南地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就开始进到了什么境界呢？迦南地的最南端是哪儿呢？接壤的是什么呢？就是腓力士人。过了腓力士人是哪儿？就是埃及。所以呢，这里亚伯拉罕实际上是往腓力士人这边移动的。然后呢，亚伯拉罕称他的妻萨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萨拉娶去了。所以我们看亚伯拉罕的老毛病又犯了，去埃及的时候就这样，对不对？那么也是可能是这个萨拉呢长得很漂亮的，但是不管什么原因嘛，他在迁移到腓力士人这边的时候又开始称这个萨拉为妹子，一称他妹子，那人家基拉尔王就看中这个萨拉了，就把萨拉呢就接走了。第三节说，但夜间神在梦中对亚比米勒，亚比米勒就是腓力士人的王，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就亲自来出手来干预这个事情了。所以我们不要忘了，在第十前面的章的时候呢，耶和华神明明的跟亚伯拉罕和萨拉说，明年的这个时候生儿子，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可能他已经怀孕了，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很可能的。也不是耶和华神说明年那个时候，这中间还灭了索多玛和俄摩拉嘛，所以这个时候很可能是怀孕，很可能，因为你怀孕得十个月嘛。好了，很可能啊，不一定。但是呢，这时候神就出手了，就干预这个事情了，在梦中就显现给亚比米勒王说，你是个死人呐，你把别人的老婆给抢来了呢。所以神呢，他绝对不会允许别人来碰萨拉的，因为萨拉呢，他要生一个从应许而来的孩子，这个指一定是亚伯拉罕的。第四节，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萨拉，他说，主啊，连有义的国你也要毁灭吗？所以这个亚比米勒王说，我都没碰他，而且他说他是他妹子，他没说他是他媳妇儿，这我没做什么错事啊。所以你看这个亚比米勒呢挺理直气壮的说，神啊，你这个有义的国你也要灭吗？我没做什么错事情啊。第五节，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他是我的妹子吗？这是亚伯拉罕亲自说他是他妹妹，萨拉是他妹妹，就是女人自己也说他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儿心正手洁。所以这个亚比米勒非常的理直气壮，这我没做错，是他们自己说的，是他是他哥哥，他是他妹妹，我不知道他是他太太。第六节，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儿是心中正直的，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所以耶和华神就跟他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说他我知道你这事儿做的，但是再不出手拦你呢，你恐怕就得罪神了，你不是得罪亚伯拉罕的问题了，是得罪神了，因为神要应许给亚伯拉罕要和萨拉生一个儿子。所以神说我出手的意思就是避免你再做错事。 第七节说，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所以你看，上帝呢，他有他的旨意，不但上帝有他的美好的旨意呢，上帝也维护他的旨意，能够完成的。所以呢，他就告诉这个亚比米勒说，你把人家太太给人还回去，人家是他是先知，他得为你祷告，你才能够存活。这时候亚比虽然你我们看到，虽然亚比米勒王说我是无辜的，但是呢他依然需要谁呢？依然需要亚伯拉罕为他祷告，他才能够存活。然后下面他就说什么呢？说如果你要不还的话，那你和你的家所有的都要被毁掉了。然后第八节，亚比米勒清早起来，招了众臣仆来，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他们都甚惧怕。所以第二早晨起来，亚比米勒就把昨天晚上耶和华神向他所讲的话呢，跟他手下的人说了，大家都甚惧怕。亚比米勒招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见什么才做这事呢？所以这时候亚比米勒王是非常的理直气壮的把亚伯拉罕找来，你干嘛做这个事对我啊？差点让我丢了性命，差点让我的国人都遭受这个神的刑罚，我到底做啥事得罪你了啊？你竟向我行这个事儿。所以我们看现在亚伯拉罕理亏了啊。然后呢，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所以他又讲出来了，他说我怕你们这个地方人看上我太太，然后把我杀了，把我太太再抢走，所以说是我妹子。然后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我妻子的。所以呢，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呢一直拿这个妻子萨拉称萨拉为妹子的话呢，实际上也是没错的，就说她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所以亚伯拉罕就给自己也找辙，他说这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最后是我妻子的。然后呢，第十三节说，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所以呢，他说这事儿我出来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约好了出去，因为咱们是闯世界去了嘛，对吧？跟着神出去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咱又不认识，又野蛮，咱就兄妹相称吧。然后呢，我们看亚比米勒王怎么做的。十四节，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妻子萨拉归还他了。亚比米勒又说，看哪，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好，亚比米勒王这事儿虽然说他觉得他理直气壮，但是呢从这件事情的本身来说呢，这个亚比米勒呢的确是得罪了亚伯拉罕，所以呢他要给他赔礼，要给他赔礼的，所以送给他牛啊羊啊还有这些仆婢啊给亚伯拉罕，把他太太也还回去了，并且非常友好的跟亚伯拉罕说这我你到我这片地来，就是你随便找个地方你都可以住的。因为他知道这是耶和华神的仆人啊，是先知啊，所以很大方的。但是我们看到后边的时候呢，这个亚比米勒王呢，他就开始欺负谁呢？那可能亚比米勒王的儿子了，可能是他开始欺负亚伯拉罕的儿子了。但是现在呢，因为神亚伯拉罕的神出面干预了，所以他这个王呢还是对亚伯拉罕还是非常的敬重的。第十六节说，又对萨拉说，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所以这又有一大笔赔偿金，1000银子赔偿金。十七节，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妻子并他众女，他们便能生育了。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了。所以呢，这个亚伯拉罕呢就要为这个亚比米勒和亚比米勒一家人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当他把他抢来的时候呢，耶和华人就使这整个的家人，这个地方的人都女的不生孩子。所以呢，亚伯拉罕呢就给他们祷告， 祷告了，他们快可以生孩子了。这件事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的人祷告，那些人就都生孩子了，觉得奇怪不奇怪？圣仪奇怪不奇怪？奇怪在哪里？亚伯拉罕自己没孩子，但是给这个通国的人一祷告，通国都有孩子，但是自己没孩子，有意思吧？这挺有意思的。然后呢，好了，我们看到哈，前面讲的亚伯拉罕还信心满满的，这时候怎么样呢？又犯错了，这个犯了挺大的错误，这个又开始信心好像又跌下去了，对不对？前面好像挺有信心的，哎呀，为那个谁祷告啊，为罗德祷告啊，是不是啊？分地呀、啊，跟武王打仗啊，信心满满的，对不对？但是呢，到现在他再往南地迁的时候，到非利士人地方居住的时候呢，哎呀，这个又软弱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信心伟人呢，他们那个生命呢，也是哎忽高忽低。但是他的忽高忽低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他是不断的在成长。好，下面我们再看12节经文。我们21章，我们来看一点。21章的第一节说：“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了。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这里边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首先说，我们看哈，这里边有三个地方呢是重复的。第一节说耶和华按着先前说的话眷顾撒拉，就是这就叫应许啊，先前说的话然后成就了，这就是应许啊，就是耶和华神先前给他的话叫应许他，成就了呢就说明这是成就了，对吧？应许的话成就了，然后这个成就是怎么成就呢？是不是按照亚伯拉罕的心思，撒拉的心思成就的？不是，是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了，就照着他所说的话给他成就了，所以是神成就自己的旨意。后边又说，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并且还得神还得有个什么，还有个日期。按照亚伯拉罕说，他离开乌尔的时候，离开他家乡的时候呢，75岁，我们都觉得说75岁生多好，但是呢，神有神的日期，神有神的美意。75岁到100岁呢，就是现在亚伯拉罕就是100岁，到100岁的这段时间整整25年，就是说神应许给他的时候呢，一直到现在呢，过了25年。所以神有他的美好的日期。所以第一节到第二节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和撒拉身上有个美好的旨意，然后在他选择的时间来，他就把这个美好的旨意成就。做成了，给亚伯拉罕和撒拉，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人呢都喜欢自己想办法成就的，后边我们会讲的。第三节，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这是什么呢？这是什么？这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回应。他为什么给他起名叫以撒？为什么起名叫以撒？因为耶和华神告诉他的嘛，你要给这孩子起名叫以撒，所以这是凭信心的回应。要按亚伯拉罕100岁生个儿子，那得起个什么样的名啊？什么发财呀、宝贝啊什么的，是吧？但是神说就叫以撒，所以这表明亚伯拉罕的回应，信心的回应，他知道这孩子是神赐给他，因此神已经给他起好名了呢。那好，那就按照既然是神所赐的，那个名字也是他所赐的，所以就叫他以撒好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回应。第四节呢说，以撒生下来第8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所以这是以色列人的就是传统习惯，这是前面呢神呢吩咐亚伯拉罕的，把亚伯拉罕呼召出来的时候告诉他做的，在他家里边呢每生一个男孩第8天都要行割礼，以此来表明这些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第5节，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我们有看到为什么喜笑呢？他说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他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个儿子。所以撒拉呢现在就开始 前面我们讲了哈，神开始建立完亚伯拉罕的信心呢，就开始建立谁呢？撒拉的信心。那么借着什么呢？刚开始告诉他要生个儿子呢，撒拉不信。现在呢，这成真了，我们就看到撒拉就开始喜笑了。现在的喜笑和他前面那个喜笑是不一样的。前面那喜笑是什么？有点不信。现在是什么呢？这叫喜乐了，这事成就了。所以现在这个喜乐呢，是真的一种从信心而发出来的喜乐。这时候撒拉的喜乐是单单从神来的，所以撒拉呢也深深的认识到呢，就是这一切是出于神的。因此的说，哎呀，谁能想象到，谁能预先知道亚伯拉罕，我主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能生个孩子呢？我能给他生个孩子呢？哎呀，这个事真想不到，是谁使他这样做的呢？当然是神嘛。所以我们看撒拉的信心现在也被建立起来，他对这位耶和华神他也不但有个充分的认识，而且他知道这个喜乐这个儿子是从神来的，所以撒拉的信心呢也被建立起来。当我们讲到信心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并不是说他就变成一个超级英雄了，不是的。因为前面我们看到撒拉现在信心起来，亚伯拉罕前面呢刚刚跌倒。所以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就看见了，哎，神给亚伯拉罕儿子的时候，不是在他信心高峰的时候给他，对不对？而是他刚刚跌倒完，他给他的。后边我们会讲的。第八节说，孩子见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筵席啊，过断奶，这就是过生日了，开始大排宴宴庆祝，感谢神来庆祝他这个儿子，神给他这个儿子。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那我们看20章的时候呢，记载的是什么呢？亚伯拉罕的失败，到亚比米勒王迁移到亚比米勒那边去的时候呢，老毛病又犯了，信心开始软弱。然后呢，撒拉呢被亚比米勒王抢去了，耶和华神及时出手，把这个给他还回来了，太太还回来了。还回来一年到了的时候呢，神按照他所定的时间，成就他的旨意。给亚伯拉罕和撒拉生个孩子，生个孩子呢，那亚伯拉罕凭着信心回应说，那既然神给的，那神又给他起名叫以撒，就称他为以撒吧。然后呢，撒拉这个时候见到了耶和华神的应许成就，所以他这个从心里边对神有一个真正的认识，并且从神那边得到了喜乐。然后亚伯拉罕就摆筵席来庆祝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从这里边学到了什么呢？跟前面要连在一起，我们学到什么了呢？因为神呢，要你比如像你刚才讲到说这件事情呢，实际上神是要叫谁得益处呢？叫你得益处。因为他要把你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的信心才能够成为真信心。我给你真的举的很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今天我生病了，哎呀胃疼疼了，哎呀要死要死要死啊！你赶紧祷告，祷告完了，哎呀，哎呀，哎呀，不疼了，哎呀，好了，好了，哎呀，感谢赞美主，我感谢赞美是不是真实的？真实的，我感谢赞美主，真实的。明天的时候呢，我又疼了，啊，你说祷告，祷告，祷告，哎，祷告，不行，没有马上就好。昨天是祷告完了2分钟，好了，今天祷告了5分钟还不行，你想我会怎么想？然后一直疼疼疼到下午，说啊，你就继续祷告，继续祷告，越祷告还不行，你觉得我会怎么想？我就开始怀疑了，对不对？昨天怎么好，今天就不好了呢？但是相反，我这个打今天这个胃疼，安迪兄跟我说，哎呀，你得祷告吧，祷告，哎呀，祷告。但是疼的没办法了，医生说没办法了，你祷告去吧。然后我去祷告，祷告又不行，祷告了第二天还不行，第三天祷告，哎呀，治好了。下一次再疼的时候，我能等几天？我至少等3天吧。所以。2分钟的信心和3天的信心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你要知道这点，这玩意儿就好像弹簧一样，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所以神让亚伯拉罕25年来等待，最后神终于成就了。而这25年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高高低低，高高低低，对不对？而亚伯拉罕的高高低低是这样，高高低低是往上走的，因为他有成功有失败，有成功有失败，但是总的来说他是往上走的。但是这个呢，25年最后这个成就的时候呢，他的信心。一下就冲上去，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希望呢，任何一件事情，我们祷告的时候，神都是要帮助我们。我们呢， 自己有个计划，让我们学习什么呢？神的计划是最好。如果说我一祷告两分钟就成就了，我这个信心呢不是很大的。但是神呢要经过两天三天甚至一年两年这样的带领，这个信心才能够成长，那还是真的信心。因为你是建立在不断对他认识的上面。圣经创世纪当中告诉我们，神给人一个灵，亚当就成为有灵的活人。活人，他首先说他是活人。活人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独立的。有一种东西呢是非常严格的信号的。什么东西是严格的信号呢？计算机。你怎么编程序它就怎么走。就是你程序怎么编它就怎么走的，它不会有任何一点差池的。
除非出病毒，
那也不是他想做就乱了，那是病毒在里面操作的。所以呢那就是按照病毒的方法来操作了，还是被病毒控制的。人呢不是这样的，人不是机器人。我们是活的人，我们是独立的，我们有独立的思想，有独立的判断。因此你比如说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我是迈左脚还是迈右脚的，计算机非常有严格的规定的，要你迈左脚，那计算机呢就按照左脚走，这没有什么话讲的。但是我们人是个活的，所以一个计算机按照它的程序去走，它是活的吗？它是死的，是我在操纵它。所以我们人呢不是机器人，我们是个独立的，我们有一个独立的灵在我们的里边，我们有独立的情感、独立的意志和独立的思想，我们都是独立的。但是这个独立的当中，我们是可以信靠神、认识神、信靠神的，这是真正的叫活人。你明白我的意思？所以你比如说，如果要像用你那个想法说，那我今天吃饭我到底吃几碗呢？有神带领我吗？所以我们的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你觉得没吃饱就再吃一点嘛，这并不违背什么真理的。你吃完你觉得吃肚子疼了，这也不是犯罪。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比如说他下埃及，这是他凭他自己的一个感受。比如说那地方闹饥荒了，觉得最简单的也很简单。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现在有些弟兄姊妹呢说，现在因为我身体不舒服，我在家里自愿隔离，所以他们在网上听。我问他，你有神的带领吗？你祷告几天，你今天才在家停了决定了？这是一个就是很简单的道理，就是我有病了，我怕传染给大家，我就在家。这个是一个很自然，人独立可以做决定的。但是有些东西是不可以独自做决定的。你比如说亚伯拉罕这个，他这个儿子，你亚伯拉罕一直从结婚那天开始就盼有个儿子，但是就没有啊。这是神的事儿，这些事情你必须要交给神。而我们呢，这里边是讲到说，神把一个完全不可能的事儿，就是把这件事情拉到一个极端的状态，让你看到上帝是什么。上帝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那生活当中的小事他更掌管了。所以呢，我们的神是活人的神，而这个活人神，我们有很多的是可以。你记不记得创世纪当中讲的那句话？说什么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实你可以随意吃，这个不是问题。你说那你为那你吃这个苹果，你为啥你不吃那个苹果？你有神的旨意吗？随意吃的意思，随意的意思说我喜欢这苹果。说你为啥喜欢这苹果？这苹果比较红，我喜欢吃个红的。那你为啥不喜欢吃绿的？那我就是不喜欢吃，这不是犯罪的。但是有一件事情，说那个果是不可以吃。所以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是活的人，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你吃一碗饭，吃两碗饭，你看你的胃口多大呗。只要是不贪吃就可以，只要是不贪吃，贪吃就是犯罪了。这都是好的，你吃一碗两碗都无所谓的。所以呢，亚伯拉罕呢也是一样，他可以凭着他自己的感受，比如说那个地方闹饥荒了，怎么样？他就好像这些人是把城围上一样，武汉大家都在家里待着不出去了。他一样没吃的了，那我就走呗。那他就自己凭着自己的想法说，那是往哪儿走呢？那就往埃及走吧。然后到埃及一看，哎呦，走错了。这也是到亚米米勒那边也是一走，就是我们都在想说，你干嘛往那儿走？为什么不往北走？往北走是吧，索多玛罗摩拉刚被烧完。那他很显然他自己那就往南走吧。往南走一看又是非利士人， 这非利士人怎么办呢？那就撑着妹子吧，到个陌生的地方。所以呢，就是人呢是可以做独立判断的，但是我们就是在独立的判断当中，我们神呢不断的在校正我们。你发现没发现，亚伯拉罕这个信心的建立呢，他一直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再去做，但是呢，神不断的在启发他，他慢慢你会发现他跟神之间越来越合拍。你发现没有？到最后是亚伯拉罕，你告诉做啥做啥，就是没有我了。所以这个过程是个调整的过程，我们也一样。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喜欢是去吃那个自助餐，对吧？哇，有一次我又去吃，好多年之后突然他们谁说请我去吃，我就去吃吧。哇，吃肚子真的很难受，很难受啊！我就意识到了是什么，是我太贪吃了，所以我就再也不去了。你明白我的意思？但是呢，我年轻的时候我有这样的度量，能够装下，自己能消化，这对我并不是问题。但是这时候呢，神就开始提醒我，你到这年纪不行了，所以我现在我就不去了。因为我这个年纪再去就很容易放纵自己的私欲，然后对身体造成伤害，那我就不去了。但是这病本身并不是罪。那你说，那你看你那是肚子疼了吧？哎，我觉得这是肚子疼了，我才明白神的旨意。神告诉我说，嘿，你里边有贪心呢，你不能像年轻的时候你再吃那么多咯，你虽然你要年纪大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我们都是在经过不断的这样的挫折当中来认识神，来认识我们自己，来校正我们和神之间的这个不同。我们越来越明白，哦，神的旨意是这样的，就可以了。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不是告诉我一出门，今天我要出门了，神啊，我穿哪件衣服？穿红的，裤子穿哪个，鞋穿哪个，穿着觉得不太好看，这咋办？所以你看自己还是有意思，说那不管了，神的意思就走了，出门我迈左脚迈右脚，那是死人，活人你可以穿哪个都可以，园中各样树的果你可以随意吃，你看哪个好看你吃哪个呗，你喜欢哪个就吃哪个。有些人神造人也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喜欢吃甜的，有些人喜欢吃酸的，有些人吃红的，有些人吃绿的，都好，神造的都是好的。这并不是犯罪，所以呢，不要把我们的信仰呢变成一种机械的信仰，就是啊，死的，我们是活的。好，谢谢。这章经文为什么把以撒呢这个要放到前面跟他一起说呢？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神要给亚伯拉罕一个祝福，给他一个儿子，他盼了好多年的要给他这个儿子，并且已经告诉他了，说明年这个日子给你。但是突然恰恰就在这时候，甚至于可能一年的时间，你怀孕就得十个月嘛，对吧？所以我在说可能已经怀孕了，就你知道吗，这个时候他突然咔嚓咔嚓就倒了，要你怎么想，哎，就你这样他给你啥呀，对不对？啊，对你抱了这么大的希望，哎呀你看，哎，又倒了。但是神有没有改变主意？没改变主意，他没改变出来，给你就是给你。因此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罗马书当中所讲的。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九章的时候讲到了什么呢？罗马书第九章讲到的是神的主权，神的拣选，神的恩典。这里他这样说，第十六节，他那里边讲到了谁？讲到了亚伯拉罕生以撒，也讲到了谁呢？讲到了雅各，讲到了雅各和以扫。神喜欢雅各，不喜欢以扫。然后作为结论呢，他第十六节他说，据此看来，十六节，罗马书九章十六节说，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句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谁就刚硬。这些经文就是解释了为什么这里边神不是因为说亚伯拉罕你好我就赐福你，你不好我就不赐福你，不是的。他不在乎人的什么，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亚伯拉罕有没有定义啊？有没有定义？有啊。最早的时候他定义怎么定义？说最早的定义是说谁？罗德是吧？接下来说罗，神说罗德不是，要定义一个是谁呀？哎呀，以利以谢吧，在我家生的这个，说也不是。然后后来 是吧？这定义他没有奔跑啊，有奔跑，结果奔跑一奔跑呢，定义了，完事一奔跑出个以斯玛利，完神说也不是，看到了，神说不在乎这个的，在乎什么呢？在乎那发怜悯的。所以人定义人奔跑，就是这个二十一章前边第一节所说的，是耶和华按照先前所说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儿，这是神成就自己的旨意。但是这里边我们会发现，以弗所书当中告诉我们说什么？他告诉我们说，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在这里边体现的非常的好。亚伯拉罕有没有信心？有，但是是不是哎呀100%的信心？不是，这孩子生出来之前就该跌倒了呢。但是这并不能够改变神祝福亚伯拉罕的旨意，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不能改变的。但是呢，亚伯拉罕却经过这件事情，他的信心怎么样？上了一个台阶。你看上帝智慧不智慧？上帝相当智慧。所以我们称上帝，我们的上帝是什么呢？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当我们看什么东西腐朽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扔掉了，但是上帝可以把一个腐朽的东西变成一个奇妙的东西。我们是什么？我们不过是尘土，对不对？但是神将我们从尘土当中高举起来，以至于有人有经里边怎么说，说我们神是把我们从粪堆里边提拔出来的，要我们怎么样？从粪堆里边提拔出来，要我们与王子同坐。好了，比如说你坐 TTC 的时候，有个人从粪堆里边钻出来坐那边上了，你会怎么想？粪堆里边钻出来的，然后坐在那边上，你会怎么想？不可能嘛，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神能把我们洗净，洗净之后让你跟王子一起坐，跟王子一起坐，就你是王子，跟王子是一样的，这就是上帝。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知道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所以上次你就能够明白我讲的一件事情，神拯救罗德是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祷告呢？不是，是借着亚伯拉罕的祷告。神拯救罗德是本乎恩，也因着亚伯拉罕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的祷告是符合神的心意的，这里边也是如此。亚伯拉罕得这个儿子是不是因为他信心足够大了，神就给你个儿子吧？不是的，你前面跌倒了，按照你的信心不应该给你的。因此21章告诉我们说，那是神的旨意，所以到时间就会给你。但是当给你的时候呢，哎，你的信心提高了，哎呀，这个上帝是奇妙的不得了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不在乎我们有什么力气我们去赢得。因此我们靠自己能成义吗？根本成不了义的，是因信成。所以这就是神的怜悯。亚伯拉罕如果因信，他凭信心，靠他的信心来得这个恩典的时候，你前面刚刚倒下吗？对吧？你这倒下多少次？第一次你认为谁是罗德，然后你又说谁以利以谢，然后你又跟夏甲又按照自己的意思又生一个这个以实玛利，然后你又称是妹子，然后现在你又称妹子，这告诉你明年就有了，一年你都等不了了。所以我看亚伯拉罕的信心一年也等不了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能够得救，不是我们哪里好，不是因为我们信心大，而是因为神向我们所发的怜悯，在创世以前向我们发那怜悯我们的大怜悯，爱我们的大爱，以弗所书所说的。第二点，那么体现在我们身上得救是什么？我们就可以相信神，这是很重要的。所以神不断的借着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件事情来让我们怎么样呢？有所学习。所以我们生命当中经历的任何一件事情，不单是对我们信心的一个考验，也是建立我们信心的，建立我们信心的一个渠道。就好像刚才申阿姨说的，怎么又来这么大个事儿？哎，这我告诉你啊，难度越大，恩典越大，你信不信？但是神不会让一个小朋友给你50斤大米去扛的，
所以神会把我们能够担得起的担子加给我们的，我们担不起的他也不会给我们。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本来能够担得起，但是我们不想去担，因此我们这个台阶一直上不去哟，一直上不去，我们一直在徘徊呀。所以好，我们再看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呢也同样讲到了信心，就是加拉太书第四章，这里边也在讲亚伯拉罕。因为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呢，一个是罗马书，一个是加拉太书，所以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呢对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总结呢是总结的是最好的。第四章第十九节，我们看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啊？因为加拉太人怎么样呢？他们不要凭信心，他们要凭什么？要凭行为，对不对？他们要凭行为来做的。因此呢，保罗就责备他们说，他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的心里。因为他们想要加上他们的行为，好像亚伯拉罕一样要加上行为。我巴不得现今在你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所以保罗在责备他们。然后21节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过律法吗？因为这些人想要行律，靠律法来得救的。说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死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那我们就知道一个是夏甲生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萨拉生的。那么他就开始解释这些事情了。然而死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所以我们现在读到这里，我们现在马上就明白了，为什么有以斯玛利出生，是不是凭着血气？是不是凭着人的意思？但是他有没有按照律法去做？是按照律法做的不？是，因为这是神告诉他们，我要给你一个亚伯拉罕，你生了就算了，对吧？这是神的话了。所以呢，这个以斯玛利是生在什么？生在律法之下的，是这些人要凭着律法，凭着仁义把他生出来的。好了，那么以撒就不一样了，以撒是神应许给他的，而且看你这个环境的话，你根本就生不了了。你想凭神的旨意，你也生不了。亚伯拉罕说：“哎呀，我想生，你99岁、100岁你也生不出来。”所以是完全神应许给你的，并且给你的。而亚伯拉罕和夏甲那个呢，他们不但有了神的话，然后又凭着血气把他拯救了，但是神说什么呢？不是他，不是他，所以这个不算的。好了，第24节讲的就非常清楚，说这是个比方，两个妇人就是两个约，一个是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对不对？生子为奴在西乃山，西乃山是神颁布律法的地方，就是神跟以色列百姓说的话。然后为什么这么说呢？神有没有跟亚伯拉罕说我要给你个儿子？有没有？有啊，说了。但是呢，亚伯拉罕试图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办法去成就神的旨意，这就是守律法了，就是这样的。所以呢，这生子为奴，他是什么？就是律法的奴隶。好了，下边他就说，这夏甲二字指的是亚拉伯的西乃山，是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什么意思呢？所以就讲到说，这些人呢都是生活在律法里，要靠自己的方式要成就律法。这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的，想靠自己的办法来成就神的律法，成就神的话，成就神的旨意。他说，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说，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的，如同以撒一样。我们是不一样，我们是凭应许生的，凭应许生的就不是靠人努力生出来的。在约翰福音倒告诉我们，我们是从神生的，是神自己生了我们，不是我们靠谁努力，靠我自己努力，靠别人努力能努力出来的。所以我们看亚伯拉罕就跟我们对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这个诠释呢，加拉太书解释的就非常非常好。因此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能够得救是本乎恩，这是神在创世以前的旨意，就是他的什么预定和拣选，就这么简单。因此我想说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软弱？会的。但是软弱不足以让我们失去这救恩。因为什么？因为神救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哪里好救， 因此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哪里坏的就失去这个，为啥呢？这是神的旨意。神既然答应了要给亚伯拉罕一个后裔，那么他就在他最美好的时间，认为亚伯拉罕的信心被建立最好的时候会给他。但是人就总想自己靠自己的办法去解决，神说不要解决。亚伯拉罕吃了多少的苦头？吃了很多的苦头，但是呢，有没有得到孩子？有得到孩子。而得到孩子的时候呢，前面恰恰是你跌倒的时候，这表明神的恩典是极大的，不是因为亚伯拉罕你好。我们今天也是如此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就可以学习到一件事情，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只要需要去相信。不要看自己，我们看了自己然后再看神的恩典呢，没得看的。咱这么说吧，亚伯拉罕就说他之前跟亚比米勒这件事情，你说他配得以撒这个恩典吗？他不配的。但是神没有，有没有给他？给他。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五章，当第四章的时候呢，讲罗马书第四章讲的也是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信心和称义之间的关系。到第五章呢，罗马书呢他就开始讲，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清楚一件事情，不是我们自己做好了之后耶稣基督才为我们死的，而是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不是亚伯拉罕信心达到了最高峰的时候神给他的儿子，而是他还在信心软弱当中神就给他。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要清楚哦。所以然后下面他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是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得救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神爱我们的，这很简单，不是因为我们好可以赢得了，而是神爱我们。你说又怎么问大家一个问题，神为什么爱我们？这么说吧，神爱不爱你吧？想问你个问题，很显然爱你，但是我问你，神为什么爱你？但是罪人呢？那清楚啊，这是罪人啊。但是反过来了，那为啥那些灭亡的人，为啥神不爱他吗？他也是神造的。
他也爱呀。
啊，也爱。
但是
啊，那为啥救你不救他呢？因为你信他。
啊。他是早就。
但是你信他，但是问题在这了，那他们为啥不信呢？谁让你相信呢？对吧？那还是恩典吗？神爱你，为什么爱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能爱神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前阶段我们讲过了，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是死人呢，我们怎么能爱神呢？那为啥别人不爱呢？那些不信的为啥不爱呢？我们跟他们不是一样吗？不一样。好，好，这个问题今天必须解决。
神是爱，
神就是爱，
神是独一神，
嗯，
就是神爱世人，
嗯，神爱世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告诉大家，神为什么爱你？来到上帝面前，神啊，你为啥爱我？神说，我就是爱你。我跟你讲一个你们不能接受的道理，但是你必须接受的，神爱你和你没关系。和你好和你坏是没关系的，你爱不爱他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世界上没有爱神的人，世界上没有爱神的人，没有爱神的人，你要知道世界上没有爱神的人，没有信神的人，没有一个也没有。这是圣经上说的，当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爱神的。所以神爱人和人是没关系的，是都爱的。那些恶人每天吃得饱穿得暖，也有空气，也有医生给他看病，也爱他。但是那个爱呢，跟我们的爱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是有永生的，神留着他的空，留他鼻孔里的空气，他是要等着下地狱的。神留着我们鼻孔里的空气是要领我们去永生的，这是不一样的。这是普遍的爱，但是给我们有特殊的爱，就是他救我们可以进入永生。我为什么说神呢？为啥你救他不救他呢？这就是神，就是神，我就爱你嘛，神就是爱，他就是我就爱你，不行吗？罗马书当中曾经讲过一件事情，说什么呢？他讲到是这样，他说什么呢？他说一个窑匠，就是做这个瓦器的， 他从那个泥土里拿出一块土，开始做，做好了之后呢，怎么样？就放在厕所当尿壶。他又拿出一块泥，同一块泥哈，又拿出一块泥，黏黏的，哎，做个花盆，哎呀，然后摆在房间里边弄个美丽的花。然后那尿壶搁那边就说：“哎，你凭什么把我做成尿壶？你把它做成花盆，我要做花盆，可不可以？”不可以。所以说，一个窑匠难道没有这样的权柄，从一块泥当中拿出一个东西，做成一个卑贱的器具，再拿一块泥做一个高贵的器具吗？所以说，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能力，我们要像谁？像撒拉一样，我喜乐。为啥？我本来不能生孩子了，我是死人呐、啊。但是，哎，神使我生了。我们今天，我本来也是做尿壶的。但是神把我怎么样打碎，把我做成什么？做成花瓶。这就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神给他这个，因为什么？这是神的旨意，神就是这样旨意。为什么这样旨意？他就这样旨意。所以呢，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哪里好，或者说我信他，神才救我的，不是的，是因为神救了我，我才能够相信。这要清楚。你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没孩子，举一个例子，没孩子，我有孩子的哈，我就想孩子，想孩子，然后我就上那个商店里面买了一个布娃娃，哎呀，我就爱他，这布娃娃会不会因为我爱他，太爱他，他就能活呢？能不能？有一天他被感动了，说：“哎呀，爸爸，哎呀，我你看你这么多年这样照顾我，爸爸，我活过来吧，我得给你点回应了。”哎，会不会？不会的。但是当我太太把我女儿生出来的时候，我每天就抚养她吧。有一天她啊，爸爸，是不是？为什么呢？她有回应了，我去亲她的时候，她就搂着我，是不是？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她就抱着我脖子。为什么？她说我是她爸爸。为什么呢？因为她是活的，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爱神，能够信神，是因为神救了我们，我们才有的。神要不救我们是没有的，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当中所讲的。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所得到的神的这样的恩典，是不是他配得的？也不是。但是亚伯拉罕信不信神？信神。就这么一点点的，像芥菜种子这么大的信心，神就给他成就了这么大一个天大的事情。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不是我们信心足够大了，哎呀，我就可以做什么了？不是的，这完全是神在怜悯我们。但是我们生命当中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我们信心的一个考验。我们不是在这里在批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依然是信心的伟人，但是我们却看到了神在这信心伟人的身上也是充满丰盛的恩典和怜悯的，对不对？我们也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到亚伯拉罕信心的结局的时候，我们要清楚，我们就知道这位上帝的怜悯恩典太大了，太大，神的旨意太美好了，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学的。第二点我们要学的是什么呢？神的旨意成就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让神的旨意成就。刚才弟兄姊妹都讲了，神的旨意必须成就。第二个呢，不单神有他的旨意要成就，而且他要按他的时间来成就的，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我们为什么有些时候会软弱？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挣扎？就是因为我们总觉得这事应该赶紧的成就。但是神有他最美好的时间，而神的最美好的时间呢，是使我们得到最大益处的时候。我们以前讲那个笑话不这样讲吗？怎么说？有个孩子问爸爸说：“这道题怎么做？”爸爸说：“你自己好好想一想。”爸爸说：“你告诉我不就完了吗？”他爸爸说：“我现在告诉你，你记忆不深刻。”我们也一样，如果我们呼求他，就呼求他的时候，那这个位神是什么呢？这位神是我们的仆人，不是我们的神。所以盼望呢，我们能够学习顺服。我们还记不记得有一首歌《感谢神》啊？对不对？感谢神，祷告蒙垂听，对不对？但是呢，祷告没蒙垂听呢，我们也感谢神。因此呢，就说，比如说我生病了，癌症了，一祷告呢，哎，神，弟兄姊妹帮我祷告了，哎，神医治了，感谢神。但是神没医治，我过仨月就死了，那也得感谢神，对吧？神不是因为说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是神，他不做什么事情他也是神，这叫信心。 所以我们不要用我们的时间，用我们的方式去来限制神。亚伯拉罕做了这么多事儿，是不是都靠自己要努力？他觉得好像是这种事儿，他自己去做，好像最后没有用。神的旨意，神自己成就，他需要做的就是顺服、等待。所以盼望呢，我们能够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已经为我们死了。这话非常非常好，是已经说明什么呢？已经的意思就表明这事做成了，做完了，不是说他将要做成，而是已经做好了，你相信就行了，他都已经做成了，我们相信。所以盼望我们能够从亚伯拉罕的信心当中呢，能够看到我们是软弱的，真的是软弱的，因此我们需要时刻依靠主。我们也不要说，哎呀，亚伯拉罕都没事就犯错了，那我也无所谓。不是的哈，这些东西都是提醒我们的，让我们尽量别走一些老路。我们可能不是在这方面软弱，我们可能在另一方面软弱，但是呢，我们都坚信一点，这位神，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要相信两点。第一点是什么呢？神他知道我现在软弱，他一定会帮我。第二件是什么呢？第二件事是说，任何我的软弱不会使我从神的救恩当中坠落，因为神救我，他会救我到底的。他的旨意不会因为你亚伯拉罕之前你还是软弱的，但是神依然把这个儿子赐给你。但是赐给你之后呢，嘿，亚伯拉罕的信心就被建立起来了。所以盼望我能够明白，我们也是在这样的跌跌撞撞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认识神，我们的信心不断的被建立。这才是正确的。每个人都会经历很多的这样的艰难困苦，但是与我们都是有益的，除非我们不依靠神。依靠神你就会得到益处的，无论是在信心或者在具体的方面，我们都会得到益处的。我们现在看这个病的问题哈，你看，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方向性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得这个病哈，你发现现在各个国家呢，你看都注意什么呢？有多少原子弹是吧？有多少导弹？有多少军舰？他觉得这个就是安全。但是你看这是一个病毒，你就整不了。所以我们方向错了，我们应该是转向神，这才是真正的平安，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要祷告嘛，也要为中国那个政府啊、老百姓祷告，包括我们都一样。你比如说再举个例子啊，今天好多人都借此去攻击政府。攻击政府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把你的希望放在政府的上面，对吧？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加拿大政府要同性恋呐、啊，要什么这个合法的时候，哎，有些人就开始，哎，我们要参加保守党，我们要选票把他们自由党选下去，我们要选出我们的啊领袖来。为什么呢？这个领袖是反对什么什么大麻的。这事可不可以做呢？可以做。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姊妹的是，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信心的方向放在这个省长。我们以为说，哎，换个省长就好了，换个省长没用的。你比如说这次这个疫情，你会发现呢，哎，我们把政府清洁了、廉政了、爱民了，把这个疫情扑灭了，下次还会来。这不是真正的平安的来源，真正的平安的来源不在于政府，政府是神手里的一根杖。所以我们也要为他，哎，盼望我们的同胞，盼望这些政府呢能够转向神，神呢才是真正的平安，这些都掌管在神的手里面。所以我们从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的确能够学到很多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